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诗篇139篇7到12节，题目是永不孤单，永不孤单。我把经文念一遍。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今天的题目是永不孤单，永不孤单。美国怀俄明州山区里的一个牧场人家，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他收到了一张生日会邀请卡，是隔壁牧场同龄的小伙伴寄来的。这个孩子兴奋极了，因为山区牧场的生活单调乏味又很辛苦，这一张翩然来到的生日会邀请卡让这个十岁的小男孩高兴得睡不着觉。千盼万盼，生日会那一天终于来到，可是气温骤降，窗外下着暴风雪。午餐过后，这个小孩要出门了，他的爸爸对他说，风雪太大了，还是不要去好了。这个小男孩立刻暴怒起来，对他的父亲吼道，我就知道你想把我留在家里帮你劈柴，我就知道你想要逼我整个下午写字跟认读书。这个小男孩呢，执意地穿上雪衣、雪裤、雪鞋，戴上帽子、围巾、手套，他不顾一切地出门去了。户外的风雪实在是太大了，雪深及膝，步履艰难。可是这个小男孩一厢情愿地往前走着，他的脑海里想着的都是生日会那欢乐的景象。他不顾一切，在风雪中跌跌爬爬，匍匐前进。原本只要15分钟的路程，他足足走了一个钟头才抵达邻家牧场的大门口。他万万没有想到，邻家牧场的信箱上挂了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风雪太大，生日会取消。精疲力尽的他失望透了，他饥寒交迫，形单影只，哪里有力气走回去呢？万般无奈，还是必须回去。当他一转身，他发现父亲就站在他的背后。原来，从他踏出家门开始，父亲就一路上跟着他，暗中保护他。父亲不弃不离的爱感动了他，他扑向父亲的怀抱。他只记得回程，他父亲把他抱在怀中，他在父亲温暖的怀中，父亲一步一脚印地抵着风雪回到家。诗篇139篇7到12节的作者是逃亡中的大卫。大卫他也遇到人生中要命的暴风雨，在人看来他时运不济，在人看来他孤单无助，可是他却发现，无论是逃到高山低谷，或者是天涯海角，神都与他同在， 虽然患难如影随形，可是神却不弃不离。大卫逃亡，困顿流离，悲苦心酸，不是他自找的，而是他的君王扫罗心存嫉妒。因此，大卫在如日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被迫出走。他先逃到拉玛去找先知撒母耳，他期望撒母耳能够保护他。可是撒母耳实在是太老了，早都退出政治舞台，回到拉玛家乡办先知学校去了。撒母耳保护不了他，于是大卫又回过头去找他的忘年之交、好朋友王子约拿丹。他跟他王子约拿丹约好了，所以第二天。他听见约拿丹在田野射箭之后，然后大声喊着说："箭在前头。"大卫听了，心都凉了。他知道他想要留在宫廷报效国家的愿望幻灭了，他只能够远走他乡。前途茫茫，要去哪里呢？前途茫茫，何去何从呢？孑然一身。赤手空拳的大卫来到了挪伯，挪伯祭司怜悯他，提供了粮食跟武器给他。真没有想到，挪伯祭司一家85口因此被杀。大卫痛心不已，愧疚不已。他知道在以色列地再也没有容身之处了。情急之下，大卫逃到了非利士人的范围。他原以为只要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就可以永远不用看到扫罗了。可是他很快发现，他的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大卫曾经杀了非利士的第一勇士歌利亚，所以大卫是非利士人的全民公敌。没有想到现在竟来自投罗网了，因此当然是插翅难逃啊。为了保命，大卫不顾形象，装疯卖傻，让非利士的王非常的厌恶这件事，就命令人把他驱逐出境。死里逃生的大卫，只身来到了亚杜兰洞。他真的没有想到。全国所有逃亡的人都跑到亚杜兰洞投靠他，一来就是400个，有的还携家带眷的来。撒母耳记上22:2说："凡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后来。投靠他的人暴增到600人，所以大卫把这一群乌合之众训练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手中有的军队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捍卫家园。果然不久，大卫接到了基伊拉城的求救，非利士人要来抢夺这一座富庶的。基伊拉城，基伊拉城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只能够向大卫求救。因此，大卫呢率领他的军队击退了非利士人，解救了基伊拉城。基伊拉城的人欢迎大卫和他所有的部属住在城里。大卫因此离开了穴居生活，重返舒适的文明生活。好景不长，扫罗王听说大卫在基伊拉城，立刻放话要屠城。大卫只好离开基伊拉城，重新回到旷野躲藏的日子。大卫在西服旷野的山地和树林里躲藏，扫罗天天巡索大卫。 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后来又辗转逃到隐基底的山寨，又浪迹于巴兰旷野和西弗旷野之间，最后走投无路，落魄到带兵投靠敌国腓力士。腓力士王收留了他们，把这一大群西家带眷的流浪汉们收编成为腓力士的佣兵部队，把他们安置在喜格拉这个地方。在人看来，大卫逃亡都超过10年了，沦落外邦了，铁定回不来了。可是神却不是这样看。在漫长艰苦的逃亡旅程中，大卫看尽了世态炎凉，他也领悟到只有神对他不弃不离，只有神对他不弃不离。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第七节，他采用明知故问的文学笔法，向无所不在的神倾诉：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主啊，感谢你对我不弃不离。主啊，你的同在让孤单委屈的我好安慰，好惊喜。主啊，有你同在，我就放心了。我们第一个段落要来讲神不弃不离的爱，显在稍微能够喘口气的好日子里。神不弃不离的爱，显在稍能喘口气的好日子里。在上一节第七节，大卫用写诗的文学笔法问了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第八节，他就要自问自答了。第八节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高高的天空是3000多年前的人绝对到不了的地方。阴间是指坟墓而言，也是活着的人无法去的地方。既然都到不了，那么升到天上，在阴间下榻，对逃亡的大卫而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说，过着安宁舒适的日子，我们就说在地如天，好像住在天堂一样。如果日子过得不好，生命难保，仇敌追逼，我们就说日子恐怖得像阴间一样。我们先来讲升到天上，讲这一段大卫逃亡期间稍能喘口气的好日子。大卫四处逃亡，无家可归，经常在旷野的山洞里面藏匿，穴居生活，暗无天日，或坐或卧，都与灰尘沙土为伍，日子哪里会好过呢？可是有一天，短暂的好日子来了，好像在沙漠中遇到了绿洲一样。也就是当大卫接获基伊拉城的紧急求救，大卫立刻率领了军队拯救基伊拉城，使这座城免于腓力士人的掠夺。基伊拉城的人感激大卫，欢迎大卫住在基伊拉城里面。因此呢，大卫终于脱离了穴居的生活，重返文明的城市生活，住在房子里面，过上稍微能够喘一口气的好日子，在地如在天，满意极了。因此，大卫在诗篇31篇21节写道：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然而，这种升到天上的好日子很短暂。 当扫罗知道大卫的行踪，就追杀了过来，而且誓言要从千门万户中把大卫给搜出来，而且扬言要屠城。大卫的好日子戛然而止，他又回到了在阴间下榻的悲情中。第二段我们要讲神不弃不离的爱，现在陷入死因幽谷的坏日子里。神不弃不离的爱，现在陷入死因幽谷的坏日子里。逃亡生涯惊心动魄，离死不过一步。不过大卫体认到，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也不致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过死因幽谷的经历呢？1948年，以色列复国，周围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要消灭以色列国。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涌回圣地，他们拿起武器要捍卫以色列国的生存。以色列国全国上下一条心，有许多家庭的妈妈带着家中幼小的孩子一起制作手工饼干，然后送到国防部，由军方将饼干分派给在前线每一个军人的手中。有一个从欧洲回来的年轻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上帝根本不存在。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哪里会允许纳粹屠杀600个犹太人呢？所以，这一个从欧洲回来的犹太青年，他是一个情绪的无神论者，他在生上帝的气。这个年轻军人被分发到前线去守一个岗哨。当他收到军方发给他的一小包手工饼干的时候，他好开心，他立刻打开来要品尝。可是没有想到，他发现呢，在手工饼干的这个纸袋子里面有一张纸条，这个纸条上写着。我是一个6岁的男孩，饼干是我跟我妈妈一起做的。我们希望你在吃饼干之前先祷告。这个青年人他愣了一下，他是一个从来不祷告的人，可是他太想吃饼干了，怎么办呢？他就望向离他100公尺远的另外一个岗哨。那一个守岗哨的人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常常祷告，所以他就跑到100公尺之外的岗哨，请求那一个伙伴为他祷告。那位伙伴很高兴地为他祷告了之后，当他们祷告完毕，他们听见"轰"的一声一声巨响，他回头一看。他原来站在那一个岗哨的地方，落下了一枚炮弹。祷告救了他的命，死里逃生的他立刻变成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却没有遭害，因为那一位常常被他嘲讽的上帝，常常被他否定的上帝，不弃不离地看顾着他。时时看顾，处处看顾，即使到了几乎在阴间下榻的地步，神都愿意与他同在。第三段要讲，神不弃不离的爱，显在千钧一发的逃命机会中。神不弃不离的爱，显在千钧一发逃命机会中。所以第9节、第10节这样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困顿时刻，神给人活命的机会。清晨的翅膀是指日光而言，日光。展开清晨的翅膀是指逃命的速度。 逃亡的人一感到苗头不对，立刻弹跳起来，拔腿飞奔，速度快得要像日光那样，才不会被抓到。清晨的日光，大清早从东方出现，整日迅速移动，从天这边绕到天那边。傍晚时分，就落进地中海里，天就黑了。感谢神给逃命的机会，那千钧一发的机会是神给的。在那逃命的过程里，神同在，并且加添力量给大卫，让他好像雀鸟从网罗里逃脱，他来到了海极居住。下一个段落我们要讲神不弃不离的爱，显在悲惨绝望的角落里。神不弃不离的爱，显在悲惨绝望的角落里。他到了海极，海极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涯海角，是一个再也没有退路的地方。对人而言，是指一个绝望的角落。绝望的角落，大卫逃亡的境遇每下愈况，最后走投无路，只好带着军队投靠腓力士王，从此沦落外邦，窝在喜格拉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令人深感绝望的角落。有一天，腓力士跟以色列国交战。大卫长期投靠腓力士，算是腓力士人的外籍佣兵。战争爆发了，他当然要听命于腓力士王的调度。他硬着头皮把军队开向了亚弗战场，跟以色列军队对阵。这一种绝望又狼狈的遭遇，真是情何以堪！大卫哪里忍心？对他所亲爱的以色列军队动刀动枪呢？更何况这些以色列的军兵都是他过去亲自带领过的袍泽弟兄啊！若真的出手了，那还得了？全以色列人都会认定大卫叛国，那将来大卫哪里回得了国家去侍奉神呢？可是当下。他的身份是腓力士人的外籍佣兵，效忠的对象是腓力士，否则就是背叛诈欺。大卫好惨啊，他陷在两难之间。这个时候，只有神才救得了他了。纵使在这狼狈不堪的天涯海角，纵使在这悲惨无情的绝望角落。神都奇妙地引导他，扶持他，神为自己的名引导大卫走义路。事情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那是因为腓力士的军长怀疑大卫这种人，万一在战场上阵前倒戈，跟以色列军兵联手攻击腓力士军队，那怎么得了啊？就是这一点疑虑，让腓力士王命令大卫离开战场。大卫真是松了一口气，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又回到了喜格拉。是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垄沟的水，任意流转。即使最悲惨绝望的角落。神都能翻转。我记得永和礼拜堂的七男智长老说过这样一个见证：七长老有一年到法国的巴黎去侍奉主，有一天，有一个不信主的男人忧忧伤伤地来到教会请求代祷。原来呢，他在很多年、很多年前。偷渡来到了巴黎，由于没有身份，他只能够打黑工。他的劳动被压榨， 他经过了长期被剥削的辛苦岁月，他终于拿到了合法的身份，经济状况改善了，他娶了妻子，也生了儿子，儿子已经满周岁了。可是，在这时候晴天霹雳，他发现自己罹患癌症，所以。他决定来到教会祷告，他想要拜托基督教的上帝保佑他的儿子平安长大。七长老对他说：“你这个人很奇怪哎，你为什么不求上帝亲自医治你，让你亲自把你的孩子抚养长大呀？”那个人听了以后很冲动地说：“是的，是的，是的。”果然。在最绝望、最悲惨的角落里，神掌权。那个人信了耶稣，蒙主医治，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抚养长大成人。是的，神不弃不离的爱，显在生命最绝望、最悲惨的角落里。下一个段落我们要讲，神不弃不离的爱帮助我们越过那吓破了胆的软弱，进入刚强。神不弃不离的爱帮助我们越过那吓破了胆的软弱，而进入刚强。11节到12节是这样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在诗篇的用语里面，在诗篇的用语里面，黑暗是死亡的代名词。亮光是指活命的指望。任何人若是长期陷在无边无尽的黑夜中，难免软弱消沉、灰心丧胆、忧闷烦躁。看环境会吓破胆，让人绝望消沉。以信心仰望神。黑夜不但可以变为白昼，更能够亲自体验到神不弃不离的爱是多么的温馨。今日我们活在升平时期，没有什么逃亡困顿的遭遇。然而传福音、做主公，往往也有挫折困顿的时刻，需要主的引导跟帮扶。我愿意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神使人夜间歌唱。时间是40年前，我刚开始学习侍奉的时候，在一次挫折困顿中，我经历到神使我夜间歌唱。那一年的暑假，我带领福音队在南台湾的烈日之下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地点是高雄县美浓镇的客家庄。那个时候的我又瘦又干，四体不勤，体力很差，可是却是满腔热血。教会给我的工作指令是要我带领福音队的队员们做传福音的工作。我带着队员们，我们忠心耿耿地执行各样福音事工的内容，包括布道会、培灵会、祷告会、家庭聚会、家庭探访、儿童夏令圣经班、课业辅导、个人布道、插花班、烹饪班、篮球比赛、户外福音电影的布道，林林总总。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因为我是领队，我还要负责管理福音队的灵修纪律跟生活作息的纪律。到了晚上11点，队员们都休息了，我开始记录当天的工作日志。 这一种一个礼拜一梯次的福音工作，让我忙得好开心，好有使命感。3个礼拜过去了，我的体力感到有些吃紧。每一个礼拜五，我都会把跟我一起工作了一整个礼拜的福音队的队员送到高雄国光号汽车站，让他们搭车回台北。然后我再迎接从台北下来的下一个新的福音梯队的队员们，把他们带到美浓镇，我们传福音的地点。第4梯次工作项目跟前3个礼拜的工作内容差不多，只是多了插花班、烹饪班、篮球比赛跟户外电影步道。为了放电影，我们早就挨家挨户的去跟他们讲，要放电影喽，一定要来看电影哦。村民们都很期待看电影，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答应要来。我的印象好深刻，当我把第4个梯队的福音队员们从高雄车站接到美浓福音据点的时候，当我们都安顿好了，要准备吃晚餐的时候，有一个小弟兄来跟我说，他把放电影要用的一个转盘遗留在高雄美浓客运的候车亭。这个时候，所有的福音队员十几双眼睛都看着我。要重新回到高雄车站美浓客运候车亭，去把那一个放电影的转盘找回来。这个差事当然是我的责任，所以我立刻弹跳起来，也顾不得吃晚餐。我冲到大马路上汽车站牌下面，我要搭大巴士到高雄车站去把东西找回来。我一路上又饿又累，心里着急忐忑，找得回来吗？我不停地祷告。当我到了高雄车站，跳下车，我冲到原来的候车亭，我看不见交转盘的踪影，早已不见踪影。天快黑了。我累得摇摇欲坠，我的心中失望又挫折。我站在大马路上，在想，如果不放电影，那些客家庄的村民会不会很失望啊？他们会不会认为我们从台北来传福音的人在骗人，让他们空欢喜一场？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我的脑海闪过一个正面的念头，既然遗失了，就去借一个。哦，可是要到哪里借呢？我的脑海立刻又闪过一个很棒的答案，到离这里最近的那一间教会去借。我在圣灵的引导下走了10分钟，找到了高雄巡礼会。那时候教会一片漆黑。可是教会旁边的牧师馆有灯光，我就去敲门。牧师开门，他看见满头大汗、满脸疲惫，好像要垮下来的我的时候，他立刻请我进去喝口水，坐下来说话。我告诉牧师，我是传福音的，我遗失了东西，想要来借一个。牧师跟我说，我需要的东西巡礼会没有，可是他知道有一个外国宣教士有，他愿意帮我打电话问一问。电话打通了，牧师跟我说，宣教士说10分钟之后他会亲自把那一个转盘送来，所以请我放心。果然10分钟之后来了一个外国人，他用浓浓的外国的腔调说国语。他热心地告诉我要怎么使用， 他热心的正要指导我怎么正确的用手把这个转盘拿回去。借到了，我千谢万谢，正要离去，牧师跟我说时间晚了，他跟师母赶着出去探访，来不及吃桌上的晚餐了，所以桌上的晚餐请我不要客气，吃饱了有力气再去搭车。我望着牧师跟师母出门的背影，我的眼泪掉下来。我感谢上帝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高雄巡理会的张牧师跟张师母出于怜悯，把他们的晚餐让给我吃。牧师临出门了，回过头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哥哥也读华神。”哦。原来是低我一班的学弟，是从台大医学院来的张惠宽牧师。我饿坏了，狼吞虎咽的把两碗虾仁面吃个精光，连汤汁都喝得一滴不剩。吃完了，我用力开了开嘴角，拔腿就跑，冲向美浓客运的候车亭。不一会儿，车就来了。我顺利地上了车，选了一个好位置坐下来，松懈了，我就睡着了，整整熟睡了45分钟。忽然，道路颠簸起来，大客运呢，震动了一下，车身跳动了一下，我被震醒了，到哪里了？我睁大了眼睛，往漆黑的窗外仔细的看去，哎呦，就是这一站呐，我该下车啦！我很感动，真没有想到快到站了，主还摇醒我，喊我下车。我精神饱满地回到福音据点，立上加力，展开了新的一周，执行新的工作任务。赞美主，他使我夜间歌唱。在我挫败疲乏的时候，神不弃不离的爱一路引导我、扶持我、看顾着我，让我觉得与主同行，心中好甜蜜。做主的工，神不弃不离的爱是我最需要的。这是40多年来我服侍主的心得。看环境，会发现夜很深，时局很坏；看困难，就会灰心丧胆，吓得惊呼：“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可是信心的眼光能够让人笃定地看见，神正与我们同在。他从来没有离开。信心的眼光帮助我们劈开环境的浓雾，让我们笃定看见神正坐在宝座上。困难遮蔽不了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神。所以大卫下了一个结论：黑夜却如白昼发亮，因为神在白天掌权。神也在黑夜掌权，神在白天能够兴起万事万物为爱他的人效力，神也能够在黑夜兴起万事万物为爱他的人效力。神能在我们身处顺境的时候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神也能够在我们陷在逆境的时候保护我们，看顾我们。黑暗和光明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欢迎神用不弃不离的爱呵护我们，疼爱我们，与我们同在。赞美主，他使人夜间歌唱。下面我们有生命回应的祷告。主啊，感谢你爱我不弃不离，伴我海角天涯。怜我仓皇际遇，医我破碎心灵，懂我 惊慌忐忑，助我调转眼光，使我定睛看你，听我夜间歌唱。现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有你同在，我就放心了。主啊，有你在我身边，我必不孤单。谢谢主不弃不离的爱。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我们神的爱是不弃不离的爱，它使我们永不孤单。求主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保神保护你。赐福给你，看顾你和你的家人都平安，充满了天上的喜乐。谢谢各位，再会。